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在南海射导弹，险击中客机，影片曝光。天津多所大学封校四个几月，学生群聚抗议。国安法下香港会计师工会低调公布，将中指同美资格互认。教科书辱华，大陆小学教材插画丑陋登热搜。德州惨案令枪支问题再受关注， CNN 说多数美国人不想限枪。公安系统大洗牌，习家军进一步掌控刀把子。泄露习近平和普京密谈，中共外长人选全换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在南海射导弹，险击中客机，影片曝光。美国军事专家日前说，中共疑似在南海区域进行战略核导弹试射，并差点击中民航客机。5月24号，美国飞行员、前核潜艇队员卡特在推特上分享一段影片，说一架民航飞机在途经南海上空那阵，突然接到航空交通管制警告，要求他即刻左转90度，之后飞行员发现在他原定航线上有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从海面飞出，整个过程被拍摄低。美国海军研究所潜艇专家萨顿25号表示，虽然上述消息并未得到证实，但这段影片看起来可信度相当高。而根据中国海事局公告，在5月19至23号，中共军队的确曾在南海海域进行训练，相关区域禁航。天津多所大学封校四个几月，学生群聚抗议。自今年1月天津爆发疫情，天津市多间大学一直封校至今，防疫措施层层加码，学生苦不堪言。北京几所大学学生维权成功后，天津大学亦开始大规模抗议。当地时间5月26号晚，网上传出多个天津大学学生抗议的影片。在影片中，大批学生在校内广场聚集抗议封校，由高叫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等的口号。有影片显示泰雷路路牌，显示抗议发生在天津大学校内。还有网传影片指大批警察正是赶往抗议现场。影片中至少几十架警用摩托车正在夜间的街道上奔驰，马路上路牌显示警车行进的方向确实向住天津大学校园。另有网传海报显示天津大学学生们仲在组织5月28号继续抗议。他们的海报风格和诉求和前几日北京几间大学类似，亦是要求学校明确期末考试方式和时间，明确放假和返乡时间等等。在5月23和24号，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相继抗议，要求明确期末考试方式和时间，允许学生返乡等等。抗议结果是当局妥协，准许学生回家。天津大学的抗争似乎是受到北京的启发和鼓舞。除了天津大学，和该校只有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学生们一直在网上控诉求助，并在校内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网传照片显示有学生在校内大楼悬挂大型标语，讥讽南开大学自绝于社会。还有学生在校内围墙喷写我要当自由的大学生。5月4号亦有人打印反对继续封校的诉求在校内张贴。早在4月下旬就有南开学生在知乎发问，南开只封学生，教职员和家属随意进出，这种封校意义何在？有学生匿名回帖说行云整个校园，只是看到吃人两个字，校内物价奇贵，向校方投诉没人理，连理发都要40元人民币，还需要预约，最后理出来的头发好像被狗咬一样。学校几日一轮核酸检测都20几轮了，但每日入食堂还是要扫码。该学生投诉学校将学生当成病毒， 并表示强烈反对这种破烂不堪的形式主义。国安法下，香港会计师工会低调公布将终止同美资格互认。在香港国安法下，不少专业机构同国际脱欧，香港会计专业近日低调承认同美国业界今年底终止互相认证，有评论担忧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将引发连串反应，其余欧美国家都可能陆续同香港终止互相认证。香港会计师工会今个月初在网站低调公布，该会同美国的对口机构美国国家会计委员会全国协会属下的美国国际资格评估委员会 IQAB 在2011年签订的互认对方会计师资格的协议将在今年12月31号到期。声明提到，自有关协议生效以来，希望在香港执业的美国会计师需要具备一年的香港工作经验才可以申请成为香港的执业会计师。过往美国的申请人不可以以在美国的经验取代在香港的工作经验，否则只能成为工会的普通会员。在过去三年期间，两地会计师工会就互认协议商讨，希望美国经验可以取代香港的本地经验，让美国会计师直接成为香港执业会计师，否则协议将不会继续。但根据这份声明，香港会计师工会确认同美国 IQAB 就上述的谈判至今未能达成延长双方互认协议的共识。这个意味着双方目前对对方会计师资格互认的协议将在今年12月31号到期后失效。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说，此举影响好大，一方面是增加金融成本，即是香港和美国进行商业交易需要另外再找美国当地核数师，成本高好多。如果没有资格互认的话，若果上市公司在两边挂牌，咁盘账目就需要两边的会计师签署。另一方面，令人担忧事件会持续扩大，未必只是美国和香港之间会计师资格互认终止，可能澳洲、纽西兰、英国和加拿大都可能出现同样情况。潘卓雄认为，此举亦显示国际社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心不足，尤其涉及国安问题嗰阵。他举例说，若果 A 公司账目中有一笔金额汇去大陆，但未注明收款人，要你解释，但你说这个是国家高度机密，不可以讲，香港当局可能都不敢过问。但 A 公司同时在美国上市，账目亦要交给美国当局，跟住美国核数师问这笔款项汇去哪里，你说不好理，涉及国家安全，他理不理你呢？当然不理你啦。但是这间公司就会受到伤害。亦有网民分析，美国 IQAB 放弃延续谈判，延续承认香港的会计师资格，很可能和香港会计师工会失去发牌权力有关。去年10月，香港立法会通过修例，将会计师审计执业发牌权力从香港会计师工会身上没收，并交由特区政府财务汇报局负责，而该局成员都必须由特首委任。当时外界已有声音认为，今后香港会计师的独立性将受打击。教科书辱画，大陆小学教材插画丑陋登热搜。5月26号，大陆人教版数学教材成为微博热搜话题。在多年后，中国人终于对小学教材丑陋的人物插图忍无可忍。过宽的眼距，过高的发线，奇怪的眼神，这些人教版数学教材中的人物插图终于在发行多年后被网民找出来集体挖苦。截至北京时间26号晚，人教版数学教材的话题一直占据微博热搜榜首，而前八名热搜话题中，相关话题就占了5个。很多网民担心这些插图会影响孩子的审美发展，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不过亦有小粉红趁机出征，认为插图有意丑化中国人，教育部一定有内鬼。 这个是颠覆政权。舆论压力下，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宣布已经着手重新绘制相关教材的封面和部分插图。德州惨案令枪支问题再受关注。 CNN 说多数美国人不想限枪。德州小学5月24号发生枪击案，造成21人遇难，震惊全美，并引发对枪支问题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CNN 分析说，虽然枪击案后共和党国会议员面临新一波要求加强管控枪支的声浪，但实际上没有太多压力，因为多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赞成限缩拥枪权。 CNN 报道说，尽管有些人主张应该从严管制枪支，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严格管控枪支并不是防止大规模枪案的根源。盖洛普公司在今年较早时的民调中询问美国人对现行枪支法是否满意，统计结果显示只有 36% 受访民众对现行枪支法律感到不满并希望严格管控，而感到满意的受访者有 41%， 而且还有另外 13% 的人希望放宽管控。前美国总统川普5月26号在真相社群发帖说，美国这个时候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法和真正的领导力，而不是政客和党派之争。预计川普将在5月27号全国步枪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公安系统大洗牌，习家军进一步掌控刀把子。礼拜四有消息传出，曾被视为可能接替王毅成为下一任中共外长的热门人选骆玉成，将转到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此同时，中共公安系统出现人事大洗牌，其中习近平亲信王小红的旧部现任北京公安局局长，其贤君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显示习家军进一步掌控刀把子。5月25号，中共公安部高层人事再度调整，继原副部长林锐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后，5月25号，公安部官网更新显示，北京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其贤君已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说，北京市近三任公安局长都曾跨公安部和北京市局任职。近半年来，中共公安部高层有过三次调整。在今年五月，中共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林锐转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在去年11月，王小红接替赵克志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并继续担任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公安部特勤局局长等职位。港媒明报5月25号评论文章说，中共政法委和公安部有中共刀把子之称，这次其贤君兼任公安部副部长，显示习家军进一步掌控刀把子。王小红在习近平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那阵，就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据说习当年短期出差，都将个女托王照顾。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王先从厦门市公安局长升任中共河南省公安厅长，三年后再调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后来再升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去年更成为公安部历来首名不是部长的部党委书记。未满55岁的林锐亦是福州闽侯人，是王小红从福建厦门市公安局调入公安部的，先任部长助理兼网络安全局局长，两年几前升任副部长，主管网安、治安和情报指挥中心。他这次调入中央政法委任副秘书长，象征王小红的人事触角已经延伸到政法委。未来即使王不可以亲自掌管中共中央政法委，仍可对政法委施加一定影响力。而58岁的其贤君长期在公安消防部长任职，王小红任中共河南省公安厅长那阵， 佢系河南省消防总队总队长。王俊京后，佢亦从公安部消防局到咗北京市消防总队，然后一步步升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当王离开北京市局嗰阵，将瑞印交俾佢。香港媒体5月26号透露，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将转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骆玉成一度被视为下一任中共外长热门人选，这次人事变动原因不明，但习近平今年2月同普京举行峰会后，骆玉成曾对媒体高调发表外交言论。据《星岛日报》获悉，骆玉成将担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聂神席今年7月将满65岁退休年龄，但骆玉成未必是接替人选。南华早报就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报道，骆玉成将出任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局长，晋升为政部级官员。骆玉成是中国外交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分管日常外交业务，亦是副外长之中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本来被视为下任外长热门人选，这次外调亦意味着他和中共外长一职无缘，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南华早报提到，北京当局正巩固和美国、西方国家舆论战阵地。骆玉成过去虽然没有传媒或宣传方面的经验，但近年频繁就中共的外交立场公开发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2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并发表了联合声明。骆玉成随后向中共官媒介绍峰会那阵表示，中俄关系尚不封顶，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这次峰会曾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峰会结束没几耐，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国际舆论普遍猜测习近平和普京这次峰会很可能谈到俄乌战争，而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普京至少得到北京方面的默许甚至是支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